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对外贸易额比上一年大幅度提升，这个包括了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尽管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外交关系会况如下，尽管对73个国家的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贸易赤字仍然高达11,9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010亿美元。因为美国从90个国家的进口额亦都创下新高。美国2022年从中国的进口额达到5370亿美元。上一年的数字是5,050亿美元。
在题为私营部门与2023年民主峰会的网络研讨会上，专家讨论了私营部门对人权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影响。根据专家的讲法，企业公司被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机构。该研讨会是在2023年民主峰会前一个月举办的，美国将于2023年3月29号到30号与哥斯达黎加、荷兰、南韩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共同主办该峰会。专家表示，企业可以对民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声音可以对促进尊重法治、反腐败、公平选举、新闻自由和保护人权等价值观产生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2023年民主峰会协调员约翰尼沃尔什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发出呼吁，要求公司在国内或者国际上对民主做出承诺。沃尔什话，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有兴趣参加民主峰会的公司考虑做出某种形式的承诺，或者至少进入一个程序，探索我们可以在峰会上形成和提升的承诺。沃尔什表示，美国政府在峰会对企业的期望并不高，不是要公司做出重大改变，而是要做一些有助于支持民主的事情。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表示，企业在推进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们是倡导透明、反应灵敏和负责任的治理、法治和尊重人权等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巴斯比表示，人权捍卫者能够动员并敦促他们的政府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与私营部门的密切协调是至关重要的。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国会参议员托德·杨和杰夫·麦克利共同提出一项两党两院议案。该议案旨在加强美国促进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政策，以和平解决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冲突。麦考尔众议员办公室星期三2月8号发表声明说，国会议员所提出的这项叫做《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旨在赋予美国政府权力，实现让藏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长期目标。声明说，该立法确保美国的政策以及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并准确反映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未解决。他寻求启动中国官员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之间的谈判。自2010年以来，双方未有进行过正式对话，而中国官员继续向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进一步对话的条件。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共继续压迫西藏人民，藏人受到中共的大规模监视和审查，并因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而被任意杀害或监禁。我好自豪地提出这项两党法案，驳斥中共声称他们对西藏的暴政是合法，并将申明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他说， 我们这一刻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但是会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将好几个国家聚集在一处的地点。美国陆军第五军军长、陆军中将约翰·柯拉斯基星期二晚间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柯拉斯基负责北约东翼一带的美国陆军行动。在传出这个消息之际，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批准向波兰出售18套海马斯发射装置的潜在军售案。除了这些海马斯，这批装备还包括了几百个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几十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个军售案是由波兰政府提出的，价值估计为100亿美元。 如果北约成员国经过美国对外军售计划而获得批准，能够购买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就可以使用建议中的海马斯项目。这些国家包括了北约东翼的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柯拉斯基说，他们看到了发生在乌克兰的残暴战争，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使命感，所有30个国家都团结在一起，要有效去保卫北约的土地。国际检察官星期三2月8日说，他们发现有强烈迹象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在乌克兰使用一套2014年在乌东上空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号航班的俄罗斯导弹系统。但是他们说，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的卷入证据还是不够具体，没办法导致刑事的定罪，他们将结束调查而不会再进一步起诉。俄罗斯否认卷入了击落民航客机事件的，这次事件造成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调查如今已经达到极限。检察官迪格拿范波兹莱尔在海牙的记者会上说，发现的结论不够充分，没办法起诉新的疑犯。推特前高层管理人员星期三承认，他们在2020年选举之前在推特上封锁有关亨特拜登的故事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他们否认共和党人的指控，即他们受到民主党人和执法部门的压力来到压制这个故事。推特前信任与安全负责人罗斯在国会作证说，这里的决定不是直接了当的，是事后的认识，什么是对一个另外政府在一次总统选举中的疑似但未有证实的网络攻击的正确回应并不明显。他说，推特在这件案件中失误，因为我们希望避免重复2016年的错误。三名前高层管理人员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会议上出席听证会，首次就最初决定在推特上封锁纽约邮报2020年10月份一篇有关亨特拜登电脑内容的文章作证。共和党人利用这次听证会来到推动长期未被证明的理论，亦即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歧视他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阿里巴巴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影响贸易与金融政策。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听证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审讯期间，法院大楼的玻璃被人射穿，有学者就担心连串事件有可能会导致闭门审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首宗港版国安法之下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星期一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至到星期三审讯的第三日中午，法院大楼一幅玻璃幕墙突然间爆裂，遗下了怀疑的弹孔。截至星期四傍晚，警方并未有拘捕任何人。
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47人案控方星期四继续开庭陈词。警方在法院大楼外高度戒备，连日来话疑系排队党的人数就减少。有学者分析，47人案出现疑似排队党，反映香港法院大陆化，加上怀疑有人射爆法院的大楼玻璃，连串事件担心有关当局会将47人案闭门审讯。下面美国之音大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也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连日来发生多宗罕见的现象，包括法院大楼外出现数以百计通宵露宿轮候旁听席的怀疑排队党，被多家香港传媒拍摄到有人拿到旁听席的丑号之后向疑似组织者收取现金。控方星期二，即是2月7号审讯第二日，在宣读开案陈词的时候，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怀疑是偷拍所得的初选筹备闭门会议的影片，画面拍低首被告戴耀廷在会议发言的情况，画面的镜头晃动，画质和声音都有些模糊，拍摄者大部分时间是将怀疑手机的摄影器材放在台底下，影到当日与会者的脚偶然会稍微举起拍摄戴耀廷发言的样子。至于星期三，即是2月8号审讯第三日中午休庭的时段，法院大楼一幅2米乘5米的玻璃幕墙突然爆裂，遗下疑似弹孔。警方派出大批警员通宵调查，初步相信有人在法院大楼对面的行车天桥向法院大楼外墙作出射击，导致玻璃破裂。截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9号傍晚，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案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控方星期四继续开案陈词，警方在法院大楼外高度戒备，大批身穿防弹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带同多只警犬在法院正门外驻守，连日来的疑似排队党人数大幅减少。对于47人案开审四日以来接连发生多宗罕见的现象，尤其是法院大楼的玻璃幕墙在审讯期间疑似被射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排除有人处心积虑以较为震撼的方式表达对47人案的强烈不满。
咁所以咩人做点样做，佢系咪经高场地部署？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研究嘅，但我相信都系一啲极之不满而家呢个政府嘅人啦。即系喺未来一段时间都会系咁噶啦。即系有啲人会继续同政府唔合作，有啲人会做好多即系言论上嘅工作，即系喺各种空间里边表达佢哋嘅诉求同埋对政府嘅批评，亦都肯定会有一啲人咧会谂方法，佢用一啲较为震撼的方式来到去表达他们 的看法咯。
至于控方在法庭上播放疑似偷拍片段作为呈堂证供，钟建华表示，除非事先获得法庭许可或者基于特定的法例，否则偷拍的片段或者偷录的录音一般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他认为这次国安法的审讯以偷拍片段作为呈堂证供，对日后香港公民社会的合作策略造成很大的影响。
即系咩人偷拍？咁而家坊间都有啲好清楚嘅传闻啦，吓呢件事仲发展落去嘅，会做到第啲啦。咁我哋睇落去咯。咁但系 你可以想象，即係嗰啲親政府建制陣營或者話共產黨自己啦，都做咗好多嘢啦，係去即係務求要煮死呢班民主派內部協調嘅參與者嘅，從而向全個社會表示一點，即係你公民社會嗰啲相互串連啊、合作啊，採取一啲共同策略嚟到去應對政府呢啲行為咧，佢以後就會絕不手軟咁打壓㗎。
钟建华表示，法院大楼外连日出现的疑似排队党，目的很明显是霸占法庭的旁听席，减少被告支持者进入法庭旁听的机会。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意见者和维权人士的审讯经常出现，他认为香港法院亦都越来越大陆化。
这个行为本身的卑劣性就将大陆的做法移植到香港，事实上大陆過去好多次對一啲意見者嘅或者民主人士嘅審訊咧，都派出大量嘅公安啦、警官，就甚至正式嘅警察啦，同埋一啲即係政府動員到嘅人啦，啲街道委員會嗰啲都係霸位嘅。咁而家呢啲做法咧，就傳到嚟香港啦。
钟建华表示，47人案预计审讯90日，扣除周末同埋公众假期，审讯可能长达4个月，加上结案陈词同埋法官嘅裁决，可能超过半年先至会有结果。佢认为呢段期间内可能会出现好多变数，忧虑排队党同埋怀疑有人射爆法院大楼玻璃等，连串法庭秩序同埋保安相关嘅事件，当局可能将47人案以至今年9月底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闭门审讯。
经过钟佩权案之后，你真的不排除特区政府不想啲太肉酸的嘢啦，报道太多。他现在已经有权命令啲记者不可以讲，系嘛？咁佢再进一步唔俾人听审，佢而家揾人霸位咧，有啲人啊。再進一步，如果真係再有一兩次呢類咁嘅射擊啊呢啲事件，佢真係大條道理就連呢個法庭都 close 埋，唔俾你聽審。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做得出嘅喎。再遲啲嘅黎智英案更加有可能係咁添啦，係嘛？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7人案开审以嚟，警方一直高度设防，甚至出动直升机在法院大楼上空盘旋。他认为难以理解为什么警方调查超过24小时都未有正式交代法院大楼玻璃怀疑被射爆的细节。他都希望警方以处理国安案件同等的效率处理法院大楼的治安问题，以免令到47人案因为保安等理由被安排闭门审讯。
同埋希望他们是以打击国安法的同等力度去佢最揾邊一個去挑戰呢個法庭權威，而從而最關鍵一樣嘢就唔好俾呢件事去話因為危害法官嘅安全咧，而變成咗一個咧合理化要閉門審訊。因為如果閉門審訊，一定唔係説到香港故事噶嘛。咁既然警方有咁強大嘅實力，我唔相信佢哋係冇辦法可以揾得到到底由邊個方向射或者邊個射咧。其實我諗呢個咧，其實我哋大家係好期望警方有一個説法。所以過咗24小时之後，都仍然未有任何嘅即係新聞發布會啊，又或者消息公佈嘅話咧，其實我已經覺得相當之奇怪。咁至於你話點解會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嘅話咧，咁當然啦，呢個都幾離奇嘅事件啦。因為既然知道有咁多嘅保安嘅時候，仍然有人咁膽去挑戰即係警方嘅權威嘅話，我覺得警方為咗自己嗰個聲譽着想嘅話，都應該要去盡快破案嘅話。
谭美德又表示，47人案审讯连日出现怀疑排队党领取旁听席丑号，但是部分人没有进入法庭听审，他忧虑香港法院大陆化对被告造成精神上的摧毁。
这个情况发生所谓的大陆化，他们拿了飞入咗去之后是不听走之后，我不理他有没有收钱，但是造成一个客观效果，就会令到被告人其實會以為是沒什麼人來聽或者是關心他們的時候，是精神上面去摧毀了一些可能清白的人的意志。 咁呢個先係令我喺我個懷疑上面，我最擔心係呢件事發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類近大陸嘅話咧？我覺得呢、這個懷疑係相當之合理嘅，因為佢哋如果萬一唔聽嘅時候嘅話咧，其實第一就係我哋一般嘅市民就冇辦法再知得到係法庭裏面發生嘅事，甚至乎係控辯雙方佢嗰個陳詞同檢控嘅內容。而更加重要就是話咧，對一啲係被告嘅人咧，可能會造成咗一種咧精神上面嘅摧毀。而呢種精神上面嘅摧毀咧，其實喺大陸嘅法庭係經常都見到。
譚美德表示，今次47人案審訊，法庭採納疑似偷拍片段作為呈堂證供嘅話，唔單止係令到香港僅存嘅公民社會組織人人自危，甚至教育局早前公布有關國民教育嘅課程架構當中，以大義滅友為題，提及學生基於維護社會穩定和中國國家安全揭發好友的不當行為，他認為對香港重新出發建立互信，以至對香港下一代的價值觀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控方星期四獨筆開案陳詞，包括列出16名被告在案中的角色。法官陈庆伟表示，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13号起，控方将会传召证人出庭作供。法官提醒，任何人如果骚扰或者干扰证人作供，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届时会请有关人等离开法院大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2月7号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今年的第一场听证会，重点讨论美国应该要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题目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的听证会持续了6个小时，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通过利用投资筛选、制裁、投资政策以及监督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流动、出口融资以及是国防生产法来减轻中国的恶意行为等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麦克亨利在听证会开幕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上个星期的间谍气球行动是一个澄清的时刻，中国不是盟友或者是战略伙伴，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说，该个委员会正在就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举行我们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个是国会的优先事项，我们委员会的管辖权是这次讨论的核心。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沃特斯表示，美国官员在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挑战的同时，亦都有责任防止排外以及是侵犯亚裔美国人社区人权的行为。他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正在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要通过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确保我们在全球的利益来应对这个的挑战。沃特斯还说，我们有责任避免使用会割起仇恨并且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仇爱心理以及暴力的余孽。据美国国会议员卢特克迈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军民融合战略，将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卢特克迈耶表示，该个战略涉及到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中国军工联合体结合起来。拉姆研究公司副总裁阿舒曾经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助理部长，他是出席听证会的5位听证的人之一。阿舒表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单一最大威胁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他说，一开始就应该声明这次的听证会的核心担忧是有根据的。阿舒还说，从我在商务部宣誓就职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挑战就是显而易见、严重的以及令人担忧。 佢話：雖然在解決呢些問題方面取得到長足進步，但是國家安全和經濟威脅從來都不是靜態的，必須要不斷加以解決。阿舒並表示，為了解決對中國經濟威脅的擔憂，美國多個機構及部門必須要合作，這種同步是增強美國政府政策執行力度以及有效的典範。盧比孔顧問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以及負責人、財政部前投資安全助理部長費多表示，他認為美國正在進行歷史上最重要的大國競爭之一，而技術在這場比賽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費多在聽證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入去的盟友以及全球世界秩序構成嚴重的威脅，包括他利用技術、原材料、市場力量以及能源資源以實現他的目標的戰略。坦尼克洛伯曾經是美國財政部負責反恐以及金融情報的副部長的高級顧問，他表示經濟制裁已經成為了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安全的核心工具，雖然重要，但亦都有局限性。洛伯說，如果經過適當的校準以及是明智使用，他們可以影響美國對手的行為，並且降低他們損害美國在世界各地利益的能力。雖然如此，制裁並不是靈丹妙藥，正如最近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所表明的這樣，制裁有真正的局限性。洛伯表示，雖然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措施到目前為止有限，但是政策制定者越來越重視將制裁作為美中關係當中的一項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洛伯表示，近年來作為更廣泛的美中競爭的一部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開始對中國實施有針對性的制裁。他還表示，這些制裁的重點是中國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據稱在新疆侵犯人權，以及限制美國公司交易某些中國軍工聯合體公司證券的能力，以及其他的領域。克萊特·威廉姆斯是跨國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同時亦都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非常駐研究員。他認為美國應對中國共產黨經濟威脅的方法應該是全面的，而不是僅僅是防禦性。威廉姆斯說，我們應該打擊有問題的資本以及是技術勞動，但是我們亦都應該優先考慮有競爭力的稅收以及是監管政策，並且加倍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包括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民主價值觀、深入的合作夥伴以及是盟友網絡，以及世界上最活躍的金融體系。聽證會的另一位證人、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是國家經濟委員會成員哈雷爾表示，同美國的其他競爭對手不同，中國擁有經濟、技術和軍事能力來挑戰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他說，然而即使我們同中國競爭，我們亦都必須要同時找到保持溝通渠道暢通的方法，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共同挑戰進行合作，繼續同中國人民接觸。哈雷爾說，為有利於美國以及中國公民的關係堂開大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華盛頓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睇一睇中国企业喺美国进行游说嘅情况。咁中国嘅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喺过去几年间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科技等嘅议题咧，对美国国会同埋各个政府部门进行游说，包括白宫在内。据公开嘅记录显示，阿里巴巴每年喺政治游说上嘅花费高达几百万美元，并且聘请咗大批有过联邦政府工作经验嘅说客，其中并不缺少前国会议员同埋白宫工作人员。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1月30日，中国事务专家李明章突然发现，去年新成立嘅网络新闻传媒 Semaphore 嘅一封新闻简报Newsletter 在标题处写了大大的由阿里巴巴支持的字样。就在没多久之前，另一间网络新闻媒体 Axios 的一封新闻简报也在标题处注明了由阿里巴巴来赞助。Axios, Semaphore, 阿里巴巴正在赞助华盛顿的关键新闻简报。有道理，李明章在一则推文中写道，下面有人评论说，中国又回来了，伙计，你们没听到吗？亦都有人说，至少这个是透明的。而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阿里巴巴第一次试图通过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闻传媒去扩大它的知名度。根据保守派媒体 Daily Caller 报道，阿里巴巴在过去几年中分别还赞助过国会山、The Hill、Punchbowl News、Political 等华盛顿政治新闻的传媒。这几间传媒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都比较有影响力的。1月31号，阿里巴巴又赞助了 Semaphore 举办的一场活动，活动邀请了两位国会议员来到前来讨论电子商务与美国经济的未来。在讨论会开始之前，阿里巴巴的国际政府事务主任埃里克·普勒蒂尔首先上台讲话，指出阿里巴巴在美国出口贸易方面为小型企业提供的便利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阿里巴巴每日都在为美国公司提供帮助，无论是中小企业定是跨国公司，将他们的产品销售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普勒蒂尔说，普勒蒂尔不单只是阿里巴巴的国际政府事务主任，亦都是他的重要政治说客之一。公开纪录显示，普勒蒂尔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向 Semaphore 这一场活动邀请的众议员戴伦·拉胡德捐赠了500美元的竞选资金。当你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却不公开背后的竞选资金关系或者是其他任何财务上的关联，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说和外国影响的研究员本弗里曼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些的活动观众会以为他们看到的是来自嘉宾的客观评论，然而这些评论到底客不客观无从知晓。 Semaphore 和 Axios 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都表示，赞助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新闻独立性。一位 Semaphore 的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广告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编辑报道，新闻和第三方广告商是严格区分的。Axios 亦都回复话，同任何严肃嘅、值得信赖嘅新闻源一样，广告商唔会提供意见，亦都唔会介入 Axios 嘅报道内容。虽然系咁，中国当局近年嚟对阿里巴巴越嚟越严格嘅监管，仲系使到外界对佢嘅运作独立性产生担忧噶。虽然阿里巴巴唔系一间中国国有企业，喺1月4号。中国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旗下的一间实体购买了阿里巴巴一间子公司的股份，并派驻了一名官员。去年9月，有中国政府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一间子公司收购了阿里巴巴旗下优酷影视公司的少量股份。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随后就对优酷的董事会派驻了一名官员。另外，阿里巴巴被曾经指开发维吾尔人面部识别工具，阿里巴巴拒绝就美国之音提供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不单止是这样，过去几年间，阿里巴巴还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科技等议题对美国国会和各政府部门进行游说，以及进行政治捐款。自从2011年以来，阿里巴巴在美国政界花费的游说金额一直稳步上升。2019年阿里巴巴启动了专门面向美国企业的平台，希望进一步拓展美国市场。尽管这个战略的成效远低于预期，但阿里巴巴并未因此降低游说花费。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阿里巴巴每年在游说上都投入了超过300万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负责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非牟利组织公开秘密 Open Secrets 的统计，贸易就是阿里巴巴在游说商投入最多的议题。2022年在阿里巴巴游说的39个议题里面，10个都是跟贸易有关，排名第二的是版权、专利和商标，8个议题与之有关。公开资料显示，阿里巴巴通过他的雇佣的游说公司之一水星和白宫在去年多次就科技政策议题、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通道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议题 中小型企業出口推廣進行了游說工作。根據公開秘密的資料，每個競選年阿里巴巴通過聘請回來的稅客為大量候選人提供捐款。2014年中期選舉期間，阿里巴巴聘請的稅客將$4,300分別捐贈了給三名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但此後阿里巴巴在捐款上總體是偏向民主黨的。2020年大選期間，阿里巴巴投入了超過$1,200,000的政治捐款，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收到了$14,000的捐款，其他收款者亦都大多數是民主黨人。2022年中期選舉期間，阿里巴巴的稅客向民主黨的一個委員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服務公司捐贈了$130,000，不過收到捐款最多的候選人是前共和黨眾議員尼茲切尼。截至到去2022年年底，為阿里巴巴游說的30名職業稅客當中，有19名曾經在美國聯邦政府和國會工作過，其中4位曾經擔任過聯邦議員。為阿里巴巴工作的3位水星稅客都曾經擔任過政府高職，戴維·維特在2005年到2017年期間擔任國會參議員，托比·馬菲特在1975年到1983年期間擔任國會眾議員，布萊恩·蘭澤在2016年到2017年期間擔任過前總統特朗普過渡班底的通訊主任。除了前國會議員，很多國會議員工作過的顧問和助理也都正在幫助阿里巴巴進行遊說。現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的前幕僚長、演講稿寫手布萊恩·麥灰爾就是其中之一。在行政部門方面，阿里巴巴的稅客曾經分別在司法部、財政部、貿易代表辦公室、聯邦通訊委員會等部門工作過。阿里巴巴的國際政府事務主任埃里克·普勒替爾曾經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的立法事務副助理，前副總統切尼的副助理布萊恩·維爾德亦都被阿里巴巴聘請過。企業雇用前政府官員為他進行政治遊說在美國並不少見，這種現象被稱為旋轉門，指的是政府官員在離開公職之後進入遊說公司工作，等到政府換屆時再重新進入政府就職。旋轉門是美國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而阿里巴巴這樣的外國公司對美國政壇的遊說努力，特別是對前議員的聘請，更加是引起了一些有關外國影響力和國家安全的擔憂。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的弗里曼說，當我們在談論這樣的旋轉門的時候，我們其實在談論的是國家安全問題，或者至少是有國家安全問題的可能性，但是這一點就應該令到大眾好好去思考思考了。特別是當他們聽說到一名前國會議員代表外國公司工作，而且我們知道外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這間公司有部分的擁有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隨著美中兩國在高科技領域競爭日益激烈，在華爾街投資任何與中國科技有關的公司變得風險越來越高。一間曾經被視為投資者寵兒的自動駕駛貨車公司，近年來因為被美國安全機構調查，使到他們的股價跌到被投資者稱為已經成為皮包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華爾街日報2月1号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敦促美国司法部考虑对在美国上市的自动驾车货车公司图森未来的三名负责人以经济间谍罪提出起诉。这项刑事指控建议是在去年11月底提出的，理由是怀疑这一间位于加州圣迭戈的公司的两名创办人和现任的行政总裁将资金和技术不当地转移到去中国初创公司 Hydro Inc. Hydro Inc. 是一间自动驾驶轻动力的货车公司。2022年10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时对图森未来进行了调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就是，图森未来的高层管理人员与 Hydro Inc. 之间的交易可能违反了 美國禁止經濟間諜活動和商業機密盜竊等違法行為的法律。這三名可能被指控的圖森未來高層管理人員分別是該公司的聯合創辦人侯曉迪、陳密以及現任的行政總裁呂晴。陳密為加拿大公民，其餘兩人為美國公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一個由財政部主導，包括司法部、國防部和其他聯邦部門的聯合調查機構，負責審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外國投資。拜登政府已經下令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去年10月份根據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全面限制向中國公司提供最先進的芯片，以及最近停止針對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的大部分出口許可，目的就是要令到美國在美中科技競爭中保持住優勢。同心未來否認這個指控的。在2月1日，該公司女發言人稱，她的員工與 Hydro Inc 分享的任何信息都符合行業標準慣例，不會允許外國對手公司複製她的技術。我們看到與 Hydro 共享的信息與其他潛在的貨車製造合作夥伴共享的信息類型相同，因此可以定制這些車輛以和我們的技術兼容。圖森未來發言人梅根斯特拉德對彭博新聞社說，這些信息不允許外部實體去複製 Too Simple 的核心，這個是我們的自主軟件的技術。他補充到，截至到截稿前，圖森未來對美國之音就這件案件提出的詢問要求作答都未有回覆的。圖森未來是一間在中國和美國兩地都設有研發中心的自動駕駛貨車公司，成立於2015年2021年4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早在2021年，外國投資委員會就對圖森未來進行了調查，原因之一就是一個中國股東投入了大量資金並控制了兩個董事會的席位，引發美國安全機構的關注。一名中國股東是中國科技集團新浪公司董事長曹國偉，他當時控制住圖森未來兩成的股份以及董事會兩個席位。曹國偉亦都是 Hydro 的投資者，他和侯曉迪、陳密的關係密切。作為那次調查的結果，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要求曹國偉放棄他在圖森未來董事會控制住的兩個席位，限制該公司中國部門獲取包括自動駕駛業務的源代碼和算法。圖森未來在2021年的2月18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顯示，圖森未來與外國投資委員會達成一項協議，在該公司解決上述問題之後，外國投資委員會已經確定不存在尚未解決的國家安全關注。作為該協議的一部分，圖森未來任命了一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為公司董事，設立政府安全委員會，定期與外國投資委員會會面並報告。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外國投資委員會通過將中國高層管理人員從董事會中撤職並給予美國政府一些監督，從而結束了這一次的調查。2022年6月份，圖森未來聯合創辦人陳密在加州洛杉磯創辦了與中國有聯繫的輕能貨車公司 Hydro Inc。 陳密將他的大部分時間用於中國，這間初創公司得到中國投資者的支持。《華爾街日報》說， Hydro 在中國營運並且在建造輕動力的半掛式的貨車。輕能源開發是中國政府鼓勵的項目，2020年9月份中國國家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發輕燃料電池汽車示範應用的通知，對入圍的輕燃料電池汽車示範城市最高可以獲得到 18.7 億元人民幣的獎勵。北京一直大力支持這種輕動力汽車技術，因此在中國成立這樣的一間公司，以利用政府的激勵措施肯定是有意義的。投資界的傳媒 Seeking Alpha 說，2022年10月31日，圖森未來董事會在發現圖森未來將公司機密信息轉移了給 Hydro 及其合作夥伴的重要證據之後，解雇了圖森未來聯合創辦人當時的行政總裁侯曉迪，當日股價暴跌近一半。此舉被傳媒解讀為圖森未來在遭到美國政府調查之後的自我切割行為，但事情很快就被翻轉了。11月， 淘心未来的两位创办人侯晓迪和陈默联手利用淘心未来上市时设计的双重股权结构，罢免了淘心未来董事会，随后又聘请三位独立董事组成新的董事会，其中一位政府安全事务董事负责与外国投资委员会联络。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淘心未来的创办人成立 HiZo Inc.，然后在未通知董事会的情况之下开始了两间公司之间的合作，这种方式当然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 Seeking Alpha 说，更加重要的是考虑到所有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此举看来不是太有谨慎，因为 HiZo Inc. 总部位于中国，在那里它可能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潜在干预。針對經濟間諜罪的定罪要求，檢察官證明有外國政府從該活動中獲益，一旦定罪最高可以判處15年的監禁。《華爾街日報》說，尚不確定美國司法部是否會對這件案件作出經濟間諜的指控，近年來美國司法部只是提出了少數幾宗這樣的案件。該報道說， Seeking Alpha 的報道說，淘心未來不會缺乏營運的資金，但更大的時間的問題就將是清理與 HiZo Inc. 的關係，這個可能意味著切斷與該公司的關係並出售它的中國部分。這兩項舉措對於挽回與外國投資委員會的關係並避免經濟間諜指控可能都是必要的。淘心未來的股價星期二2月7日收市時報2.4美元，較一年前下跌了80%。該公司2021年的 IPO 發行股價為每股40美元，這個股價可以說肯定是皮包骨的了。紐約一間資產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姚望說，與中國相關的股票不單止存在政策風險，還有中美脫歐的風險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技術輸出限制的風險，任何一支這樣的股票如果有這麼多的地雷在那裡的話，那根線都可能會踩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談》今個月揭發，在北京、河北等地營運的社區食堂營運遇到困難，有评论认为这一类的食堂违反了市场规律，并不排除会步向烂尾。但亦有人认为社区食堂以至供销社是共产主义的重要象征，不会轻易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2月4日发表文章，重点分析几个月以来在中国各地兴起的社区饭堂。文章说，这类饭堂为老年人用餐或者是不喜欢煮饭的族群提供了方便，但是收费相对低廉，利润有限，未必可以抵消房租等高昂成本，而且顾客以老年人为主，因此饭送标榜清淡。若果要同时照顾其他顾客的口味，成本大增的同时，客源就未必按照比例增长。此外，部分居民忧虑经营者会基于利润考虑使用快将到期的食材和降低卫生标准。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社区食堂不单止违反市场规律，而且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消极影响。
你看到它的完整的社区试点不是只有食堂，还包括未来要做到理发店啊、美容店。
赖荣伟话，今次的试点唔单止系食堂，仲包括未来嘅非法铺啊、美容店啊咁。咁当然会冲击到市场多元化嘅发展，甚至会令到市场经济原本嘅优越性被扭曲。佢希望营造一种现象，就系咁样嘅照顾系会惠及老百姓。另一方面就对外表示财政出现问题。名义上是照顾老百姓，但是实际上是会将这些失业人士和家庭妇女集结起来，从事这些蚀本的事情。不少这一类社区食堂以国营食堂的招牌作为招来手段，但是这样做触动大家的神经。有人更将社区食堂和人民公社时代的公社食堂相提并论。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表示，社区食堂令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情景。
集体经济一开始还做得不错，可是呢久而久之，我们说到了90年代就
曾伟峰说，集体经济开始的时候算是做得不错，但是久而久之到了90年代，这类企业就大量倒闭，社区食堂的物料是用最普通的物料，口味亦都是一致的，而中国民众害怕返回旧体制，当市场经济出现之后，民众是愿意使多五蚊去吃好啲。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住建部、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选取3-5个社区开展试点，对民生服务大包办，包括配建社区食堂。按照当时计划，这类食堂两年内会推广到中国全国。中国时评人维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社区食堂其实是动态清零政策的配套计划。
当然它也符合了中国社会最近加速的 老年化。
维新说，社区食堂当然是符合到老年化社会到来的趋势，亦都是去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之后的行动，原本是为了应对动态清零可能长期化的方案，便于在隔离的状态当中能够保障老人的食物供应。社区食堂具备多种营运模式，有完全市场化，亦都有补贴，亦都有完全公益性质的。这三种模式在目前的情况下都面临难以为继的情形。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估计，有关计划旨在以国家力量缓解社会问题。
他们可以想到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共产主义就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
曾伟峰说，中国中央政府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共产主义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回应社会稳定或者经济发展以及物价问题，他用国家的力量去推动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本来就有基础的。社区食堂也都符合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基调，但是他在很多政策上反而是抑制了市场发挥更大潜力。社区食堂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顺利连任后纷纷上马。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学者赖荣伟表示，有关计划可以被视为习近平的一面镜。
在他意识形态里面，他可能认为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走了。
赖荣伟相信，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当中，他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行到差不多，准备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可能他亦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够永远停留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大家不能够排除他的个人意识形态当中涵盖很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赖荣伟认为，社区食堂涌现某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财政状况，亦都不排除当局期望透过计划经济模式实现战略目标。
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正在面对整个欧美社会对
赖荣伟说，出现社区食堂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中国正是面对整个欧美社会对他的经济制裁，加上疫情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顺利，加上中国的财政是不是已经掏空了邓小平创造的国家财富基础，所以他现在要实行内部节约，准备因应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会不会是跟备战有关呢？又会不会是要降低人民消费的欲望呢？同样具备特殊政治含义的还有供销社。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各地出现供销合作社全面复苏的迹象。去年十月，中国国务院辖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据报是招聘了几千名务员，在全国农村开设50,000间供销社。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物资供应的主要渠道。供销社快速崛起，令人联想到粮票、大锅饭这些历史名词。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数字科技有可能加快经济增长，促进开放、透明以及信息接触，促进和平和安全，但是他们亦都可以并且正在被压迫性政府滥用于努力控制大众、压制异议、阻止信息流通、散布虚假信息、控制反对声音，并且对他们进行审查。这个就是自由在线联盟2011年根据荷兰外交部的倡议而成立的理由。联盟今日有35个成员国，遍布五大洲。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promise of an internet as an open, interoperable, secure and reliable global network.
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自由在线联盟是唯一专门致力于在线并且在数字领域支持推动对人权尊重的唯一国际组织。它的目的是保护互联网公开、具相互操作、安全可靠的全球网络中的网络的保证，确保民众的线下人权在线上亦都得到保护。美国今年担任自由在线联盟主席，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在这个组织2011年成立以来首次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的时候，我们着重让这个的联盟更有效地推动互联网的保证，降低它的危险。
First, we'll stay focused on the coalition's core mission of protecting fundamental freedomsIncluding through working with like-minded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groups.
首先，我哋将重点维护联盟保护根本自由嘅核心使命，包括通过与志同道合嘅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科技公司以及公民嘅合作嚟打击对互联网准入嘅破坏。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第二，我哋将会对抗滥用数字科技以及数字压迫，并且建立人性。我们的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设置护栏，在国家政府使用监控科技的时候保护人权。
Third, we'll work to shape the norms and rules arou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nforce those that already exist.
第三，我们将会努力确立新兴科技的规则，譬如是负责任感发展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并且执行已经有的规则。第四，我们将会继续加强数字包容，推动安全在线空间，尤其是为妇女以及是女童、LGBTQ 群体、族裔、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残疾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推动安全在线的空间。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处于互联网诞生以来确定互联网未来的决定性时刻，我们将会紧急有目的地行事，因为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的价值来营造互联网的未来，专制国家就会这样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